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0月3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的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主要内容包括：联合国说全球儿童1/7受有毒空气的污染；美军正在推动一个新战略，认为这个战略有信心把美军的常规战力优势继续维持下去；最新一轮的电邮风波之后，希拉里·克林顿和川普接近势均力敌，而美国官员说联邦调查局早就知道克林顿的新电邮，只是没有提早透露。台湾国民党主席洪秀柱星期一访问中国大陆的时候说，孙中山感召之下，两岸能够携手并进。中国的先锋诗人王藏获得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奖。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两则国际新闻。意大利中部星期天发生 6.6 级地震之后，总理伦齐承诺要进行重建，这是意大利36年来最强烈的一次地震。伦齐说，我们要进行全面的重建，住宅、教堂和企业，我们要尽所有的力量进行重建这些地区。星期天的地震没有造成死亡，不过呢，有至少20个人受轻伤。不间断的余震给救灾工作带来了困难。当地人说，有一些历史建筑在星期天的地震中被毁坏，包括诺尔恰市建于14世纪的圣本笃教堂。美国地质调查局说，这一次深度为10公里的浅层地震，震中在诺尔恰附近，所以受到震动的区域广泛，90公里以南的首都罗马也有震感。罗马市政府宣布星期一学校关闭，检查建筑物是否受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最新报告指出，世界上7个孩子当中就有一个暴露于世卫组织标准6倍以上的空气污染。这项报告在联合国即将在马拉喀什举行的气候变化大会的前一个星期公布。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长安东尼·雷克说，空气污染是造成全世界大约60万5岁以下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每天空气污染都在威胁着数百人的生命和未来。全世界大约有20亿儿童生活的区域室外空气污染超过世卫组织最低空气质量的标准，其中6亿人生活在南亚，5亿2000万生活在非洲，4亿5000万生活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说，孩子们更容易受到室内和室外空气污染的侵害，因为他们的肺部、大脑和免疫系统还在发育。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跟朝鲜的双边贸易受到各方关注。美国官员最近批评中国从朝鲜大量进口煤炭的做法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决议，可能助长朝鲜发展核武器。最近呢，又有报道说中国向朝鲜出口燃料的数量大幅上升。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韩国媒体报道，中国今年9月份大幅增加了向朝鲜出口的燃油量。美国表示将继续与中方接触，并呼吁各方全面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的制裁决议。关注朝鲜动态的韩国新闻网站 NK Pro 10月26号援引韩国贸易协会的数据说，中国9月向朝鲜出口了23000吨的汽油类燃料，总价为970万美元，这一总值是去年同期的近4倍。有关这一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星期四说，
美国继续呼吁国际社会全面执行联合国安理会2270号决议。中国官员已经明确表明将执行这项决议。美方正在持续与中国和美国的盟友和伙伴进行对话，讨论如何限制朝鲜的核项目、弹道导弹项目和扩散项目。
朝鲜增加进口汽油类燃料，可能是因为今年洪水后重建的需要，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海关代码产品分类将车用汽油和航空汽油归为一类，而联合国安理会今年四月通过的对朝制裁决议禁止成员国向朝鲜提供包括航空汽油在内的航空燃料。联合国决议说，基于人道主义需求的产品可以免于制裁，而美国官员最近多次表示，中国从朝鲜进口煤炭的做法是在滥用这一豁免，间接支持了朝鲜的核项目。另外，美国政府仍在极力解释国家情报高级官员最近对朝鲜核问题的悲观预测。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星期二说，争取让朝鲜无核化的努力可能已经失败。对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星期四说，克拉珀的表述与美国政府的长期观点没有太大的分歧。他说，
我知道他提供了一个坦率的评估，这是他的工作，他是美国情报部门的负责人，他的工作就是要坦诚，要研究和评估威胁的状况，但这不意味着他是在批评、退让或是在改变我们的政策目标。我们的目标仍然是朝鲜半岛的无核化。
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10月29号将访问中国，美中之间如何进一步合作限制朝鲜核项目将会成为访问中的一项重要议题。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刚刚我们谈到了有关朝鲜的问题，那么随着朝鲜的核能力还有导弹技术的不断提升，尤其是朝鲜可以装载核弹头的弹道导弹对美国本土构成的威胁，观察人士已经注意到，最近美国有关对朝鲜的核资产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的讨论急剧的增加。不过呢，长期关注朝鲜核问题的分析人士则认为，在美国2002年失去了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的最佳时刻以来，对于朝鲜动武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障碍。那么到底美国真的可能会对朝鲜动武吗？有关这个问题的探讨，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朝鲜的核武器与导弹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引起了美国及其亚洲盟友韩国与日本的严重关切。在美国面临朝鲜可能向他发射装载有核弹头的导弹这样迫在眉睫的威胁之际，最近几个星期，美国正在越来越多地考虑是否对朝鲜动用军事手段，对其核资产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这种讨论之多让一些关注亚洲问题的观察人士都感到有些吃惊。纽约时报长期跟踪朝鲜问题的国家安全事务记者戴维·桑格在华盛顿的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一个研讨会上表示，考虑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
War plan gaming has been done about the Korean Peninsula from 1953 to the modern day.
他说，从1953年到现在，对朝鲜半岛进行的沙盘推演可能比这个地球上的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多。的确，在克林顿总统任内担任国防部长的佩里以及当时的助理国防部长卡特2006年7月8日在《时代》杂志上公开撰文，呼吁美国当局对朝鲜放在发射台上即将发射的弹道导弹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在此几天前，朝鲜进行了大浦洞二号导弹的试射，但是失败了。这种导弹可能装载打到美国领土的核弹头。当时分别在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任教的佩里和卡特表示，尽管朝鲜这次导弹试射失败了，但是进行试射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完善他们的导弹技术，即使是失败了的试射也可能给他们提供关键的数据。更重要的是，朝鲜进行这种试射的象征性意义，即朝鲜再次跨越了美国及其盟友给他划设的红线。在他们看来，除非美国认真对待朝鲜核项目所构成的威胁，采取军事行动，否则无法阻止朝鲜获得核武器的野心。佩里当时估计，对朝鲜采取军事打击可能带来100万人员伤亡以及100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一般认为，现在发起这样一场战争的代价只会更高。桑格说，即使是佩里也会认为他当时主张的那种先发制人的打击行动在目前是不可行的。
We lost our moment in The winter of 2002 into the
early. 他说，在2002年的冬天以及2003年年初的几个月，当朝鲜人把燃料棒从一个冷却池里取出来，并把它们制成核武器的时候，我们失去了进行军事打击的时刻。我们搞不清楚他们的去向了。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副总裁兼国际安全研究的负责人利特奥克也认为，即使只是考虑军事方面的可行性，现在对朝鲜动武也比以前更为困难。
We don't have a target in North Korea right now because they separated the plutonium, removed it to sites at least not.
他说，我们现在在朝鲜没有打击的目标，因为他们把布分开了，把他们运到至少在公开领域大家都不知道的地方。我猜测，即使是政治圈内的人，也不确定他们的去向，因此打击目标是一个问题。在这位朝鲜问题的权威人士看来，这种先发制人的打击还有政治上的问题，即没有哪一位美国总统会做出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的决定，因为这样做会导致朝鲜半岛出现一场全面战争。纽约时报的资深记者桑格也认为，如果使首尔不失守是最大的难题。
Today, the difficulty is that while there's no doubt that one would win that war in the first four or five days or week, you'd probably lose Seoul in the first 20.
他说，今天的困难在于，毫无疑问的是，美国会在发动战争后的四五天内，甚至一个星期之内赢得这场战争，但首尔可能在战争一开始的24小时之内就会失守，这是因为朝鲜拥有常规武器。我们还没有完全想清楚如何让这些武器失去功效，这是大家还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不过桑格不觉得美国近来有关对朝鲜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的讨论是动真格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萨曼莎·鲍尔最近在访问韩国期间表示，美国要使用一切可行手段应对朝鲜的核威胁，但是他没有说一切可行手段是否包括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奥巴马九月在老挝万象出席美国与东盟系列峰会期间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承认，让朝鲜改变其行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而美国也在考虑其他的办法。他说，我们在不断地探索我们可以采取的其他策略，包括同时与韩国、日本以及中国和俄罗斯等有关方面进行密切的磋商。奥巴马还表示，如果任何时候有任何迹象显示平壤对朝鲜半岛无核化展开对话是认真的，那么美国随时愿意进行这种对话。从奥巴马的这个表态中似乎可以看到，奥巴马政府正在考虑的策略中并不包括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现在中国跟俄罗斯正在大力的发展军力，并且逐渐缩小美军享有了几十年之久的军力优势。美军目前正在推动一个所谓的第三次抵消战略，认为有信心把美军的常规战力优势维持下去，以此来遏制战争的爆发。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李宝，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这个第三次抵消战略，它的内容和背景是什么呢？
听起来有点拗口，什么叫抵消啊？其实呢，就是美军是这么解释的，就是说，当你的这个竞争对手在军事的某些方面跟你旗鼓相当，或者是甚至超越你的时候，你应该采取一些战略方式，这样呢，使得呢能够抵消那些不利的因素，然后呢继续维持你的这个军事优势。那目的呢是为了防止阻遏那些可能发动战争的这些竞争对手不要发生战争，因为我比你强大很多，是这样一个目的。那么讲到这个历史，讲到这个时代的这个背景，那么1950年代的时候，苏联在地面部队方面呢远远超过美国，那美国怎么办呢？也不能够很快去招很多人，是不是就决定把核武器纳入了这个军事的部署，结果就成功的这个阻止了苏联向西方世界发动任何的进攻。下一次第二次的这个抵消战略是在1970年代，那个时候呢刚刚越战刚刚结束，苏联那个时候也有了核武器，所以你那个不管用了，所以呢 但是呢，地面部队还是超过美国很多，那怎么办呢？美国想出另一个办法，就是发展这个太空技术，还有远程精准打击的技术，它可以在很远任何地方可以打击你的任何目标，这样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而且也成功的起到了这个遏制的作用。好了，那现在到了现在21世纪，又发生什么情况呢？苏联没有苏联了，俄罗斯和中国同样也有核武器，它同样也有精准的这个打击武器，也可以远程的任何目标打击，任何打击它想打击谁打击谁，任何时候任何目标它都可以打击到。好了，问题又来了，那怎么样去维持这样一个这个战争优势、军事优势，能够阻止这些国家有可能对你发动进攻呢？因为毕竟是对手，或者是竞争的一个竞争者，你不知道他的行为是怎么样，你不知道他意图怎么样，你总得要维持这样一个军事优势，这是美军的这样一些想法。这样呢，就来了第三次的抵消战略。
嗯，那像你刚才说的，现在美军面临的这个竞争对手的军力是增强了。那么这一次美军的这个抵消战略的它的内容是什么？又怎么样去实现呢？
上一次我们都讲到，刚才第一次、第二次，在更多方面是讲武器技术。这一次呢，美军的这说法呢，并不是专门是武器，甚至不是主要是武器，是什么呢？是改变一些这个作战的模式，还有它的这个军队的结构方式，以便更好的利用即将到来的，或者是现在有的这样一些军事技术。所以呢，但是呢，军事技术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特别是什么呢？叫人工智能，还有自动化作战。这个方面将会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还有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说，当你这些这些军事的这个网络受到网络攻击，瘫痪，完全瘫痪的时候怎么办？就等于是一个极端，没办法发这个精准武器的时候你怎么办？所以呢，这个战略也包括如何在这种情况下作战网络瘫痪的时候，如何能够保持你的军力。是这样一个情况。
是，那像刚才你说这些，包括这个人工智能啊，以及这个如何应对网络瘫痪，这些似乎像中国、俄罗斯还有其他竞争对手也可以做到。那么美军有什么特别的办法？
没错，他们承认也能做到。但是呢，今天美军这个几位领导人在智库的里面讲话，就是好几个人都讲了这一点。他说，在一个民主国家，在一个信息自由开放的国家，这个军人呢，他在一个自动化作战里面呢，他能够完全的全方位掌握信息。所以呢，在这个自动化作战的时候呢，他能够不但能够看见这个某一方面，他还是看见很多方面。这样的话呢，他在做出决定的时候，能够做出一家更快、更准确的决定。但是呢，在一个专制的国家，他要听上级的话，主任或者是军队部长没告诉他的时候，他不敢去摁这个按钮或者是怎么样，
比较灵活。
所以呢，就是说，他们认为美军认为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在一个新的这个战争的情况下，在未来的自动化战争里面呢，民主国家的军人比这个专制国家的军人的这种优势会更大，这是他们讲。另外一个优势就是我必须要强调，就是说，他说美军的另外一个优势就是说，美军呢跟专制国家不一样，他在世界各地拥有非常多的这个盟友和伙伴关系，
是
而这个专制国家似乎没有这么多，起码是这样子。
嗯，这的确是美军特有的优势哈。谢谢李宝。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中国在航空发动机这个领域方面继续严重的依赖俄罗斯。有分析认为，中国研发航空引擎步履艰难，但是作为战略伙伴的俄罗斯不会提供任何帮助，俄罗斯更乐见中国有求于莫斯科。虽然说中俄关系日益的密切，中国呢还是不能够如同印度那样从俄罗斯那里获得所需要的尖端科技。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有关报道。
公报等多家俄罗斯媒体最近报道，中国刚刚同俄罗斯签订了新的一笔金额大约为10亿美元为期3年的航空引擎采购合同，涉及购买俄罗斯的AL-31 和 D-30 两种型号的引擎，每种引擎的采购数量大约为100台。 AL-31 引擎拥有多种改进升级型号，中国从俄罗斯购买的苏-27和苏-30战机，以及中国在此基础上仿制的其他几款主力战机均采用这种引擎。 D-30 引擎将装备在被中国媒体大量报道的轰6K 轰炸机和运20运输机上。一些俄罗斯的军备问题专家说，从中国采购的引擎规模可分析推断出中国生产装备的轰炸机、运输机和其他战机的数量，以及中国空军未来的某些发展方向。中国自己也在研制和生产航空引擎， 中国官方目前正加大努力，企图改变航空发动机领域的弱势局面。分析人士说，中国显然在研制开发航空引擎方面遇到了困难，或是中国自己生产的引擎在可靠性和质量方面不令人满意，无法达到俄罗斯引擎的水平，因此才继续从俄罗斯采购引擎。尽管中国这次采购的两款引擎都不是俄罗斯目前最先进的引擎。军备问题学者皮亚图什金说，中国军事工业近些年来发展迅速，但中国仍然没有学会制造性能可靠优良的航空引擎。皮亚图什金说，中国已经学会了开发生产导弹、宽体机以及其他的飞机等，但现在看来中国在引擎方面仍然没有明显的进展，这可解释为什么中国签署了这笔新的引擎采购合同。显然如果中国自己有能力生产引擎，中国就不会再购买俄罗斯的引擎了。分析人士说，中国同俄罗斯的关系日益密切，但中国在引擎开发方面遇到困难时，俄罗斯不会提供帮助，更不会把引擎技术转让中国。中国与俄罗斯多年来也经常谈论在引擎开发领域进行合作，但是双方说得多，并没有任何具体的实际结果。一些军备问题学者认为，俄罗斯害怕中国掌握引擎技术后不再有求于俄，中国的战机出口更会抢夺俄罗斯的市场。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猜疑和戒心也导致两国在军事技术开发领域几乎没有一个具体的合作项目，这与俄罗斯同印度的顺利合作存在巨大的差别。俄罗斯与印度早已成立了合资企业，联合开发生产研制布拉莫斯巡航导弹，双方还在第五代战机和其他的武器装备的研制领域密切合作。分析人士皮亚图什金说，同中国仿制了其他的俄罗斯武器相比，航空引擎的技术含量非常高，中国不太可能轻易仿制成功。皮亚图什金说，特别是对于一些现代化的引擎来说，绝不是把引擎拿来拆开然后按部就班地仿制那样简单，至关重要的引擎的材料、制造技术等都不可能通过仿制获得到。军备问题学者说，中国在引擎开发方面目前投入巨大，中国没有把引擎问题完全解决之前将会继续从俄罗斯采购，目前还不清楚刚刚签署的是双方最后一笔引擎合同，或是两国未来将会继续引擎交易。航空引擎是中国与俄罗斯军火交易中的重要领域，近些年来中国连续不停地从俄罗斯大量采购各种航空引擎，俄罗斯媒体上也经常有双方签订新的引擎采购合同的报道。这些引擎除了装备中国的各种军用战机外，同时也用在中国对外出口的战机上。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呢，我们来关注有关于美国总统大选的最新消息。在美国大选投票日的九天前，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在选战中现在是实力接近，相持不下。根据《华盛顿邮报》和 ABC 新闻部的民意调查显示，克林顿的领先幅度下降了一个百分点，变成 46%， 比川普的 45%。这两个新闻机构表示，对于投票可能性很大的这些选民的调查，有一部分是在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宣布要检查新发现的一些克林顿电邮之后进行的。而在今年七月，科米曾经给有关的调查工作结案，认为没有理由提出刑事诉讼。华盛顿邮报和 ABC 新闻部的民调显示，60%多的选民说新调查的事不影响他们的投票决定，而另外30%多的人表示他们支持克林顿的愿望减少了，只有2%的人说他们支持克林顿的愿望加强了。曾经多次表示自己使用私人电邮服务器处理公务是一个错误的克林顿，要求 FBI 公布那些电邮的详细内容。 克林顿在大选关键州佛罗里达竞选的时候说，川普的气质不适合当总统，他完全不配当总统。克林顿对那些欢呼的支持者问道，朋友们不会让朋友投票给川普，对吧？而川普在推特上写道，就在几天前，希拉里和民主党人还喜爱和赞扬联邦调查局局长，原始证据压倒一切，本来就不该推迟。那么美国的执法机构也说， FBI 调查员在几个星期前就知道，在另一项调查中发现的电子邮件可能和希拉里·克林顿的电邮案子有关，但是呢，一直到上个星期五，也就是投票日之前11天才透露出来。现在还不清楚为什么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一直等到临近选举的时候才宣布，也不清楚他是何时知道的。FBI 星期五宣布正在审议希拉里·克林顿的一些新电邮的说法，继续引起轩然大波。希拉里·克林顿担任国务卿期间处理电邮问题的案子本来已经在几个月前结案了，但是呢，风波又起。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凯恩在 ABC 电视网的本周节目中说，这让人极为困惑，我无法理解这些行动，这些行动完全没有先例。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的竞选经理康威也在同一个节目中表示，腐败疑云跟着克林顿走， FBI 在选举日的11天前的这个出色之举意味着那里肯定有事情。联邦调查局此举激起了一场政治狂热，部分原因是人们不清楚这些电子邮件的内容跟相关性，可能到了11月8号投票的时候仍然不清楚。克林顿星期六在佛罗里达州竞选的时候告诉听众，在选举前夕宣布这种事，而且信息量又这么小，是很奇怪的。事情开始于联邦执法机构对来自纽约的国会前众议员安东尼·韦纳的调查。韦纳是克林顿的高级助手阿伯丁的丈夫，两个人现在已经分居。韦纳因为向北卡的一个未成年女子发送含有性内容的短信而正在受到调查。政府方面的消息来源说，联邦调查局在没收阿伯丁和韦纳通讯工具之后，发现了来自克林顿私人服务器的一些新电邮。联邦调查局局长把这件事情书面通知了一些共和党议员，还说 FBI 想检查这些邮件。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就在美国的总统大选进入到最后冲刺之际，美中两国都有学者在呼吁美国下届政府对奥巴马政府向亚太再平衡的政策进行审核，但是他们呢却是出于不同的原因而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这个政策。还有学者认为评估的结果不是改变这个政策，而是会进一步强化亚洲在美国政策中的优先地位。有关的探讨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下任总统会采取什么样的亚洲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是中国最为关注的议题。中国也是最有影响力的研究机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副院长袁鹏这个星期在华盛顿智库美国进步中心参加一个研讨会时，建议美国下届政府重新审视奥巴马政府的亚洲政策。他说，美国下届政府应该对向亚洲再平衡进行全面的审核，因为眼下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都倾向于认为这个再平衡政策是要遏制中国的崛起，即使这不是100%的符合事实，尤其是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但是由于很多中国人以及亚洲国家都这么看，那么你就应当对此进行审视。否则这个政策继续下去的话，美中两国的竞争将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位中国学者看来，美中关系以及美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关系是美国向亚洲再平衡政策的两个支柱，不能只用一个支柱来支撑亚洲政策。因此他对美国下届总统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On the one hand, you can continue your rebalance policy to Asia, but on the other hand, you should...
他说，一方面你可以继续向亚洲再平衡的政策，但在另一方面你应该改善美中关系，因为没有一个成功的美中关系，向亚洲再平衡的政策就是失败的。 袁鹏还认为美国需要用新思维和新的框架来处理美中关系。他说，如果美国方面不喜欢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中国欢迎美国提出他的倡议。美国进步中心中国政策主任袁美妮也认为美国需要重新审视对亚洲的政策。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奥巴马政府在发展对华关系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这两方面在不同的轨道上发展，而不总是很好的融合在一起。
The U.S. is increasing its engagement with ASEAN, with the East Asia Summit, with Southeast Asian partners, and it's increasing its partnerships with China.
他说，美国正和加强他与东盟国家以及东亚峰会的接触，他也加强了与中国的伙伴关系，但这两个轨道并没有以应有的频率或者深度在中间交汇。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是，下届政府的优先考虑将是把奥巴马提出的这两个倡议结合起来，提高一个层次，把它变成一个更连贯的亚洲政策，把两者的实力结合起来，同时也把美国有关的官员结合起来，使之更统一。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何穆里认为，毫无疑问的是，美国下届政府对奥巴马政府的亚洲政策进行战略评估，但是在他看来，这个评估不会导致亚太再平衡政策的翻转。他对美国之音表示，
I rather think that the review will reinforce the conclusions that they reached in the winter of 2011.
我倾向于认为，这个评估会强化奥巴马政府2011年底、2012年初提出的结论，即这个转向政策的真正意义在于，在350年的时间里，美国第一次把亚洲作为它的第一优先地区，这是向亚洲再平衡的真正含义所在。在这位前国防部长看来，在中国崛起这个大的战略背景下，如何与中国打交道是美国在今后几十年的时间里都必须面对的最为优先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来看看跟台湾有关的消息。台湾国民党主席洪秀柱一行星期一在南京拜谒了中山陵。洪秀柱在中山陵发表讲话的时候说，中山先生的伟大情操是两岸人民所推崇的，相信在他的感召之下，我们两岸必定能够为了民族的复兴、民生的繁荣，进一步可以携手并进，一起奋斗，创造未来的荣景。根据报告，中国大陆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跟洪秀柱的习洪会将在11月1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自从民进党政府上任以来，中国中断了跟台湾的官方沟通，各方都在关注国民党主席洪秀柱此行对两岸关系目前的僵局会有什么影响。而台湾的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也在最近公布了最新的会议，当中做出的结论呢，就是谈到了中国继续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有关情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谈到了陆委会所谈到中国继续压缩台湾国际空间的这份报告当中，指出在两岸关系的部分呢，习近平在九月会晤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时候，强调坚决遏制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政策，并且利用一个中国原则处理台湾参与国际民航组织以及申请参加国际刑警组织大会、民间推动加入联合国等事宜。在这些方面，中国继续压缩台湾国际空间。报告指出，蔡英文政府上台以来，两岸交流日趋弱化。今年第三季度，虽然有大陆官方人士来台进行宗教、社会福利、教育、文化、能源，还有犯罪防治等领域交流，但是没有中央部委的首长或省市政府首长组团来台。 报告当中还特别提到了蓝营的八个县市长的首长访问中国大陆，以及即将举行的两岸和平发展论坛以及红习会，但是呢，在陆委会的报告中没有做出任何的评价。在红习会方面，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已经抵达了江苏，在星期二要展开外界高度关注的红习会。对此呢，民进党党团呼吁洪秀柱不要踩到国家红线的法律的底线，也不要踩到人民容忍的红线，否则依法办理。这指的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中的第五条之一和第33条之一，规定没有经过行政院或各主管机关的授权，不能够跟中国大陆签署涉及公权力或政治议题的协议。而台湾团结联盟更是在昨天到机场去示威，表示洪秀柱此行是为了国民党主席的权位争斗，不惜到中共去讨好，并且以和平协议作为伴手礼。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在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独立中文笔会部分成员本星期在台北纪念创会15周年。80后青年诗人王藏获颁该会2016年度自由写作奖。香港大学博士候选人曾金燕获得林昭纪念奖。身在北京的王藏由于没有办法亲自到台湾来领奖，通过了 Skype 连线参与颁奖仪式。王藏在星期天接受了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的采访，下面就是采访的内容。
自由写作奖的颁奖词中写道，王藏的文学写作，尤其是他的诗歌成就，证明作为个体在面对专制的野蛮和蛮憨时所迸发的强大词语能量。王藏作为80后一代人，他的文学成就，尤其是他在诗歌中带给我们心灵上和感官上的冲击力度，向我们展示了未来汉语表现的宽广空间。对于未能亲自前往台湾领奖，王藏称自己孩子还小，暂时走不开，并且认为当局可能不会为他办理出境手续。他对美国之音谈了获奖感受。
我得知获奖之后呢，我写了一篇这个获奖致辞，就是谈到了我的主要的感受啊。作为独立写作者，我就认为就必须面对我们所身处的这个集权社会的这个现实，要面对苦难，表达出我们对这个社会的真实的看法。嗯，比如说我诗歌所表达的我对自由的这个追求，对集权的反抗，我不能光停留在这个语言上，我认为还要有具体的行动，这样我觉得这个活着才有一些意义。嗯，后来然后对香港战中表达我的看法，然后声援，然后做行为艺术，这些都是我觉得都是就是延续我之前的这个综合一的这个人生理念啊，我觉得是一种延续。因为我知道这个奖获得者前12届都是德高望重、著作等身的这个老师，各方面都是有很大成就的。就说我个人，我觉得与他这个历届的这个获得者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而是一个80后，我的写作之路还很漫长，把这个奖颁给我，我认为是一种鼓励，鼓励多于这个写作成绩的这个认可。
出生于1985年的王藏，2003年开始在网络上发表作品。王藏称，当时大学尚未毕业，即受到学校和国保压力，甚至以不发毕业证相威胁。王藏认为，近几年来言论空间大为缩水，
但是到习近平上台之后，这个言论的氛围更加的高高啊。我们看很多这个被判刑的，然后被黑监狱的，然后受到各种人权迫害的，明显比这个江泽民跟胡锦涛的那个时候更为严峻，已经是在这个朝鲜的路上，真是国家用法律的方式公开的耍流氓，用法律去治人。中国不存在法治，只存在用法律的这种外套、这种口袋去收拾一切意见分子， 一切他认为能够威胁到他的言论体系，威胁到他意识形态，威胁到他的维稳的所有的一切，他都把它当成人，他都用这个寻衅滋事啊，用山巅各种罪名，各种口袋罪，把所有的一切声音，反对的声音全部消灭。
谈及家庭，王藏表示了自己的愧疚。
首先，我特别感谢我的妻子，因为她理解支持我的所做的这些事情。我内心感受到的压力是我因为关注这些事情，我不能够在体制内获得工作，不能带来这个经济上的更好的收入。就是说，我们经济上一直这个就是勉强应付，所以这是我唯一一点对家人的这种愧疚。
王藏作为以人本思想为基础走向底层社会的低诗歌写作的代表人物之一，其诗作主题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评论家认为其作品为诗化论证，评价这位先锋诗人具有诗行合一的艺术魅力和担当精神。其主要作品包括诗集《小王子语录》《故园黑砖窑》《血色格桑花》和长诗《没有墓碑的墓志铭》。2012年，王藏入住独立艺术家群体聚居的北京宋庄艺术村，在创作的同时参与维权活动。2014年10月，香港战中雨伞运动期间，王藏在网络上发布撑伞照片，并举办诗歌朗诵会声援战中。其后，警方以寻衅滋事为由将其拘留。2015年7月，北京通州区检察院决定对王藏不予起诉而释放。王藏在北京期间因受到国保压力多次被迫搬家。据介绍，独立中文笔会自2002年起创设一年一度的自由写作奖，2016年度该奖项奖金为3000美元。王藏获奖前，自由写作奖已有12届获奖者，分别是王立雄、张怡和、吴思、丁子林、廖义武、周晴、汪建辉、野夫、杨显慧、卢月刚、陈子明、杨继绳。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独立中文笔会最近呢，在台北的国际艺术春宝藏岩纪念创会15周年，并且举行了一系列的活动，用了现场探讨还有远程参与这样的方式，跟全世界的公民记者还有专家共同探讨网络时代的独立纪录片发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独立中文笔会于2016年10月26日至30日在台北举行独立书店纪录片制作自媒体创设技术工作坊，并纪念独立中文笔会创会15周年。此次笔会将2016年度第12届林昭纪念奖颁予香港大学博士候选人曾金燕，自由写作奖得主为中国80后诗人王藏。此次工作坊由独立出版人、独立纪录片导演等授课，教授独立纪录片的拍摄以及自媒体和公民记者如何利用社交平台推广作品。笔会请到了著名的纪录片制片人、威尼斯影展入围导演文海先生，讲述他的新书《放逐的凝视：见证中国独立纪录片》。文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的独立纪录片在1990年之后有了质量和数量上的飞跃。他说，
我自己的研究是从1999年以后，整个的独立纪录片它借助于器材的便宜，还有资讯的广泛的展开，还有一个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还有一个是那个本土电影节的建立，这几个条件的一个具备吧，让这10多年的从1999年以后到我基本上截止到2014年左右，这10多年的一个独立纪录片的导演的人数所涉及的题材的广度和深度都是远远超过90年代的。
他表示，原来的独立电影是属于圈子内的一个专业电影交流，然而通过艾小明、艾薇薇等人的努力，通过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变成了一个公民影像时代的到来。 然而他说，在2011年之后，整体气氛变得压抑。中国最主要的三个独立纪录片电影节，北京独立电影节、南京中国独立影像节，还有云南云之南纪录片电影节，到了2013年的时候，基本上就不能公开活动了。在全面的打压和限制之下，现在搜集素材容易，但是传播却有很大的困难。洪海先生通过工作坊向前来参与学习的公民讲述了拍摄独立纪录片需要注意的技术层面。独立中文笔会在国际笔会促成下，由贝岭孟浪发起筹创，于2001年7月成立。笔会的宗旨是弘扬中文文学，维护言论自由，致力于在全世界弘扬中文文学，维护世界各地中文写作者的言论自由，尤其关注与救助中国大陆因言获罪的写作者，强调写作自由和出版自由不受政治的干扰和迫害。独立中文笔会会长贝岭先生表示，很多流亡异议作家和异议政治人士成为了笔会的荣誉会员，这样的情形使得笔会越来越像一个人权组织。但笔会有一个基本的宗旨，就是要弘扬文学，维护言论自由，所以笔会一直在这两个部分做艰难的平衡。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再来看看有关于台海两岸之间的问题。中国大陆到台湾旅游的游客人数呢，在今年的五月、六月跟七月间掉了15%，到了八月份下跌32%，到了九月份大减47%。台湾民进党政府在今年五月上台之后呢，几十万大陆游客好像是人间蒸发了，其中呢，旅行团的客人减缩的最为严重。在11黄金周的期间呢，只来了去年的30%左右。那么有关的详情呢，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所做的报道。
广东东莞一位90后暑假跟着旅游团去台湾转了一圈，他说，我是7月18号去的台湾，那时候蔡英文已经上台了，本来我们是被限制的，但是旅游团考虑到我们是马英九时期报的团，所以允许我们去。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生告诉美国之音说，他们这个旅行团是当时东莞发出的最后一批，7月18号以后广东只允许三个地级市入台。近年来大陆游客已经成为台湾观光业最大的客源，2015年赴台境外旅客人数突破1000万，大陆游客占40%。但是自从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一月当选总统后，民间口口相传大陆多个地方无法报名参团赴台。中国大陆一位专职为游客策划台湾行程的许先生对美国军说，团少了很多，大巴也少了。谈及赴台大陆旅行团数量暴跌的原因，经常往来于大陆与台湾之间的许先生说，真实的原因是国家旅游局通过行政手段控制限制发团数量。
因为大家清楚嘛，中国的旅行社像中青这些的都是国家的旅行社啊，那国家只要一句话其实他就不办了，都是很正常的。
说这番话的是台湾花莲县人刘家和，绰号天晴哥的刘家和大学毕业后做过17年记者，三年前离开新闻界，买了两辆旅游车，做起了宝岛自由行生意，每天载着世界各地的华人游客上山下海，10个里面有9个来自中国大陆。大陆游客赴台湾需要办理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简称大通证，由申请人户口所在地县以上公安局出入境办公室审批签发。此外，游客还需办理所谓的“一签”，指的是旅行签注，同样由公安局出入境办公室审批签发。办妥以上两样证件后，申请人必须通过有赴台资质的旅行社向台湾当局递交申请，获得中华民国台湾地区入境许可证，简称入台证。台湾当局对每日入境的旅行团和自由行客人有一定的配额限制。除此之外，入台证件的审核权、发放权完全掌握在大陆官方手中。 也就是说，在入台手续办理的每一个环节，北京都有能力加以管控。从蔡英文一月问鼎总统大位，到五月新政府就职，台湾方面对大陆游客的配额没有改变，但是海峡对岸却传出大通证缓办甚至停办的消息。刘家和清楚地记得，两年前北京也曾在办理入台证件上做过文章。那是2014年12月，台湾地方公职人员九合一选举前，他从一些大陆游客口中得知，办理证件前他们便会收到官方的柔性劝导。
他告诉这个自由行的游客啊，他说台湾选举啊，因为选举有游行哦，可能会有暴动哦，可能对你人身会产生这个安全哦，可能会有安全性的这个问题，人身安全的问题。
入台手续的办理也特别漫长，
假设应该是7个工作日的，他可能拖到了这个20个工作日、30个工作日，说你的这个文件不齐全啊，这个送来的证件啊，这个东掉一个西缺一个的哈、啊，他一直把你退件啊不批。
一次，刘家和接到一位大陆游客闲谈时，他说：“
哎，听说你们现在不是不好办证件吗？哈、啊，他就笑着说啊，他说我很好办，我说那你怎么会好办？”他说因为我妈妈就是那个承办员啊，所以我的当然很快啊，可是别人的呢当然就很慢呀而且他妈妈也说啦，以后上头有明示有暗示啊，就是会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谈起眼前的这波陆客锐减，刘家和感慨说，
又恢复到两年前的情况了啊，这个在办证的方面呢特别严格的审查啊。
刘家和坦言，最近他的一些专门接待大陆旅行团的导游弟兄们都闲得发慌，不少旅行社出现财务困难，老板卖车的卖车，跑路的跑路，他自己的日子也没有那么好过。10月份的第二个星期，他整整一个礼拜没有接到一单生意。台湾交通部观光局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来台陆客人数减少是两岸整体氛围的问题。从观光发展政策的角度来看，除了积极开拓多元客源外，观光局计划加强民间团体交流，以社交媒体为平台营销赴台自由行，并可能邀请旅游达人、博主、网红来台体验，借此传达欢迎陆客来台旅游的善意信息。美国军肖宇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网络安全专家说，中国黑客几星期前呢，对参加美台国防工业会议的人士发动网络袭击，目的就是要取得连接其他网络系统的渠道，以扩大侵入范围。美台应该思考如何在网络安全方面加强合作。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所做的有关报道。
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所星期三针对美台网络安全合作的问题举行研讨会。华盛顿地区一家网络安全公司创办人斯蒂芬·阿黛尔在会中透露了这起以美台国防界人士为对象的网络攻击案例。阿黛尔说，在会议之前有部分与会人士收到中文的钓鱼邮件，要求收信人打开附件，再通过附件植入恶意软件入侵收件者的系统，一旦收件人再登入其他系统，侵入者即可取得密码，自由出入连接这个系统的所有网络。对于如何确定黑客来自中国，阿黛尔说，虽然他们并非在黑客入侵的当下带到现行犯，但还是有一些方式可以推断黑客的身份。阿黛尔说，
you know, seeing the attacks, their malware, and they have certain Chinese characters, and maybe,
我们看过一样的攻击和恶意软件，他们有特定的中国特性，一些只有中国黑客团体才会使用的恶意软件，倒不一定是当它发生时我们正好看到这个攻击，看到它是来自北京或上海的某一个办公室，但是我们已经看过很多特质，让我们能够在往回追溯时找到更多的特性， 显示传统上这种攻击都与中国黑客有关。
由美台商业协会主办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十月初在美国维吉尼亚州的威廉斯堡举行，出席人士包括美台国防部官员、国防工业界代表、国防安全事务专家和智库学者。美台商业协会副会长马洛丹告诉美国之音，该协会多年来都是黑客攻击的目标，对网络可能遭黑客入侵一向提高警觉，因此收到可疑电邮时立即通知出席会议的国防业者。马洛丹说，
So when I received it, it was targeted straight at the indigenous Taiwan defense.
当我收到这个电邮时，它是直接以台湾国防自主产业界为目标，其中有些人是参加会议的人，有些不是。由于我马上就发现可疑，而且我也和斯蒂芬等专家合作过对这种电邮进行分析，所以我把电邮转给他。
2049项目研究所执行主任石明凯在会中表示，由于台湾民主体制对中共政权合法性是一个真实的威胁，因此台湾面临的挑战非常艰巨，来自中国的网络攻击也是其中之一，但台湾有优秀的网络人才，美台之间应该加强彼此在网络安全议题上的合作，因为双方都一样面对网络安全的重大威胁。由于近年来黑客攻击与日俱增，台湾政府计划在国防部成立陆海空军之外的第四个军种网络安全部队。今年五月，台湾交通部在立法院提出报告，认为成立第四军种有其必要，因为台湾受到中国黑客攻击的严重程度远超过美国、香港和中国大陆本身。报告说，中国为全面掌握台湾国防、政治、外交及两岸发展的动态，对台湾政府机关、驻外机构、民间智库、电信业者和厂商的网络系统发动攻击，窃取机密，许多活跃的中国黑客常年渗透台湾的国防、外交、民生、航管及通信系统，其规模已经达到准战争程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联邦法官批准大众汽车集团以和解方式来了结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汽车丑闻事件，和解的金额高达147亿美元，可以说刷新了记录。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法院的判决令允许大众公司从下周二开始回收大约47.5万辆大众牌和奥迪牌的2升4缸柴油汽车。这项和解协议是大众汽车去年九月排放丑闻浮出水面以来的最新发展。大众公司在这些车辆的尾气排放测试上造假，让他们看起来比实际情况更清洁环保。这起丑闻导致大众汽车的全球业务受损，公司 CEO 被迫辞职。
大众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重新赢得经销商的信任，最终也是如何获得已有消费者以及未来消费者的信任。大众需要为美国市场投放新产品，他们正开始这样做，尤其是 SUV 市场。但是大众公司要扭转事态仍然任重道远。
和解方案要求这家德国汽车制造商支付最高100亿美元来回购车辆和赔偿车主，大众还必须另外支付47亿美元用于环境整治项目和其他清洁车辆项目，以抵消过度排放所造成的影响。到目前为止，大众已经同意支付最高165亿美元的和解金额，其中包括支付给汽车经销商、美国各州主管部门以及受影响的车主的辩护律师的费用。这个世界第二大汽车制造商还要花费数10亿美元解决有问题的85000辆3升排量汽车的问题，以及缴纳因违反美国清洁空气法规而需要支付的联邦罚款。 VOA 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
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好，各位听众，我们即将要推出下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不要走开哦。